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维州再有一名老年护理居民感染新冠，澳洲一季度经济增长高于疫情前水平，以色列反对党同意组建联合政府，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推出鸿蒙操作系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墨尔本又有一名养老院住户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名居住在墨尔本西部 Arcas Maidstone 养老院的老人是本周一该院另一确诊老人的近距离接触者。院方表示，两人是住隔壁的邻居，目前新患者已送院治疗。联邦养老服务部长理查德·科尔贝克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得知，这名老人曾接受过三次新冠病毒检测。
The resident initially had what is described as an.
这位老人最初的检测结果为不确定，二次检测结果为阴性，最后一次检测为阳性，且没有任何感染症状。维州发现的五个感染病例都与该养老院有关联。维州政府也宣布将现行疫情封锁再延长一周，以遏制在社区内迅速传播的 Kappa 新冠变种病毒。此前，疫情封锁原定于今晚午夜解除，但如今将延长至6月10日，也就是下周四午夜11点59分。墨尔本人仍只能在五种情况下离家出门，但11和12年级学生可以返校学习。而维州偏远地区的疫情管制将有所放宽，目前维州仍有60个活跃病例。代理州长詹姆斯·梅里诺表示，变种病毒传播速度之快，让州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延长封锁期。
So I know that this is not the news that everyone wants to hear.
我知道延长封锁绝不是墨尔本今天期待听到的消息，但如果不这么做，疫情就会失控，变种病毒传播会失控，导致更多死亡。截至目前，新州尚未发现新增病例，但在新州南海岸地区，一名来自墨尔本的访客曾到访过当地多个地点，有关部门正在高度关注。因脊柱严重受损而在休假康复中的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在社交平台推特上发推文，鼓励维州人共度疫情封锁难关。安德鲁斯因受伤自三月起休假，他又对维州创纪录的疫苗接种和病毒检测人数予以赞扬。他说，每个维州人的尽职尽责帮助拯救了生命，保护了社区乃至整个国家。安德鲁斯计划于本月重回工作岗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鉴于新冠疫情在国内有所抬头，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既定日期解除当前的疫情管制。英国当前疫情管制原定于本月21日解除，但约翰逊此前就曾担心，在印度发现变种病毒于英国社区内的迅速传播会让原定计划化为泡影。他说，在解禁问题上他会三思而后行。
We always said that the unlocking steps that we've taken，
我们总认为一旦解封会导致更多感染。如今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如果疫情抬头，新冠疫苗接种项目能从多大程度上保护我们，特别是老年人和脆弱人群。一谈到这个问题，恐怕当前掌握的数据仍无法明确解答。联邦工党表示，在更多澳大利亚人接种新冠疫苗之前，澳洲的经济复苏将继续面临风险。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新数据显示，国家经济在第一季度增长率高于预期，达 1.8%， 比新冠大流行病之前更高。联邦政府表示，这证明其经济计划正在发挥作用。但工党影子财政部长吉姆·查尔莫斯表示，目前的数字并没有考虑到维州目前封锁的财政影响。
We can't have a first-rate economic recovery in this country with a third.
查尔莫斯说，如果像经合组织所说的那样，在接种疫苗方面，我们仍然处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倒数第三位，我们不可能在三流的疫苗推广的这种情况下，却在这个国家有一流的经济复苏。如果一项探索神经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获得成功，因脊柱受伤而瘫痪的澳大利亚人就能很快重新活动和行走。由澳大利亚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领导的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试验，旨在通过神经刺激恢复剩余脊柱神经的功能。 该疗法通过连接在脊髓上方皮肤上的电极发送电脉冲，并与步态和行走训练相结合，希望能帮助慢性截瘫患者重新连接神经通路。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西蒙·甘德维亚教授表示，神经刺激的作用就像脊髓的助听器。
Surface stimulation has been used for a long time.
表面刺激已经被用于不同的用途很长时间了，关键是它从来没有接受过像我们这样规模和类型的真正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所以这项研究是独一无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反对党派们已经同意组建联合政府，以结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12年总理任期。经过数周的谈判，亚伊尔拉皮德的未来党在联合阿拉伯名单党的帮助下，在当地午夜截止时间前不久达成了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该协议是在以色列大选两个月后达成的。之前经过高压努力，反对派们将八个政党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些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相距甚远。新政府预计将于6月14日宣誓就职。新的联邦党政府需要赢得可能在下周进行的议会信任投票，且仍然可能分崩离析。因此内塔尼亚胡的任期目前还没有结束。以色列资深政治人物艾萨克·赫尔佐格在议会秘密投票后当选为该国第11任总统。这位前工党党魁和反对派领导人赢得了由120名议员组成的以色列议会中87名议员的支持。现年60岁的赫尔佐格6年前在与内塔尼亚胡竞选未果时曾说自己将成为所有以色列人的总统。他说，我们必须迅速治疗我们的社会创伤，我们必须捍卫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以及在国际大家庭中的良好声誉，打击反犹太主义和对以色列的仇恨，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他将接替鲁文·里夫林，后者在担任了七年总统后将于下月离任。一艘载有数吨化学品的货船在斯里兰卡西海岸附近沉没，这是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海洋灾难之一。一位海军发言人称，因为该船只的尾部撞到海床，所以将船拖到更深水域的工作已经停止。在新加坡注册的这艘货船载有包括25吨硝酸在内的近1500个集装箱，两周前起火时停泊在该岛的西海岸。当局一直在与大火做斗争，满载化学品的燃烧集装箱从甲板上坠落下来，成吨的塑料颗粒淹没了该岛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渔场，造成了专家所称的数十年来最大的环境危机之一。当地渔业协会主席乔舒亚·安东尼称，这对该行业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这艘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致命打击，我们不能出海，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谋生。政府已经禁止在8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捕鱼，影响到数以千计的渔船，同时政府还部署了数百名士兵清理海滩。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以希望从美国限制其手机业务的制裁中恢复过来。美国两年前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切断了它与美国基本技术的联系，包括谷歌的移动服务和其设备所需的一些计算机芯片。这些制裁的背景是华为可能协助中国的间谍活动的指称，该公司坚决否认这一指称。华为6月2日发布包括智能手表、平板电脑在内的多款搭载鸿蒙的新产品。华为同时宣布旗下手机、平板电脑等多款设备将陆续启动鸿蒙系统升级。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禄表示，其大约100款智能手机将采用鸿蒙操作系统。
鸿蒙相对于今天的又有一个飞跃，就是希望用鸿蒙的分布式的软总线的技术，让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装不同的硬件。
中国为16架军机入侵马来西亚领空的指称进行了辩护。本周一，马来西亚空军称其雷达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马来西亚管理的岛屿附近发现了中国飞机，但中国外交部称这是一次例行训练，并否认进入马来西亚领空。 中国外交部一位女发言人坚持认为，中国飞机遵循了国际法。中国以历史理由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自从中国建造了数个人造岛屿并将其变成军事前哨以来，紧张局势已然加剧。马来西亚是对南中国海有重叠主张的其余五个国家之一。一场热带风暴在菲律宾南部和中部地区造成至少三人死亡，数百名村民流离失所。持续风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风暴彩云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死者包括一名14岁的村民，他和其父亲在大雨中赶去救援农场动物，结果被洪水卷走。女孩父亲仍然失踪。南部18个村庄基本被洪水淹没，有超过2600人流离失所。这场风暴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吹向中国南海的过程中会减弱。网球方面，在巴黎的法国公开赛上，澳大利亚选手耶拉托姆利亚诺维奇七年来首次进入大满贯第三轮的希望破灭。在第二轮比赛中，他被俄罗斯31号种子选手阿斯纳塔西亚帕夫柳科亲娃以6-2、6-3的比分击败。他取得了11个发球得分的成绩，但有25个非压迫性失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75 美元、1.07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46 元人民币、6.014元港币、21.460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